们再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这时候就在我们的当中，你圣灵交通感动，你在向我们说话，你也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旅程当中，为你，让你成就你的美事在我们的身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打开旧约尼希米书，尼希米亚。旧约尼希米书第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第六到二十三节。尼希米书第四章第六节，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兔人听见修造城墙、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抗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着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抗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揪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这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那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必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各位弟兄姐妹，这一段记录相对而言是相当的简单，表面上看起来也非常的这个简练，这里没有一句的废话，也没有那种多余，也没有那种夸张，也没有那种渲染的话。但是呢，小心细读的时候，在凭着我们一些的这个人生的经验的这个配合加以想象，你可以知道这里的情形是非常严峻、非常复杂，也是我们许多的人正在经验，许多的人我们现在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体会，或者说我们常常也在这种情况的当中。尼希米对着那一个破烂的耶路撒冷城墙，上帝感动他去修建。你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什么意义？我也要建议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 整个历史的那个洪流里面，回到整个以色列人、犹太民族，甚至跟世界后来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才能够深深的去感觉到，如果这里这样的一件事件单独独立起来看的时候，根本是不起眼的，根本呢好像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跟这个意义。这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生过程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好像没有什么重要性。圣经给我们一套，给我们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历史神学价值观，不论是个人小至个人，而这个个人呢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哪怕就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一个没有什么身份特殊地位，也不在社会上呢占据一种的什么的这个特殊影响的人。但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一种很独特不同的历史意义价值观，我们有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历史神学。我们的存活气息动作，保罗说都在乎他，本于他，也为着他。神借着在历史当中的进程，借着我们对他的回应，借着我们因着他而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不会是突然的。诗篇九十篇最后这样说，求你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求你坚定。虽然呢他在开始的时候在那里感叹人生的短暂，那么一时就过去，那么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对，人生是短暂，但是不意味着人生在神眼中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只有永恒，只有永生才有意义。这样的一种的短暂永生对立的这样的一种的看法，不是圣经的，这个是异教的，这个是其他的这个文化。但是很可惜他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却是根深蒂固的呢，在影响着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没有一种正确的历史神学价值观。我们需要纠正过来，不是永恒才有价值，短暂因此呢就被永恒比下视，所以没有价值。诗人是在感叹我们是很短，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在上帝面前只是一堆这个一下子就烟消云散过去，然后因此没有意义，然后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而误解了传道书的整个这个虚空。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正确的时空时间跟历史的这个正确的神学价值观，再来看尼西米所做的，最后再看我们今天，我们接着下来，我们每一天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的意义的重大。尼西米距离第一批回去耶路撒冷的人至少也有90年，甚至是100年。100年前，想想100年前，在座当中，你们很多的父母、祖父、祖母，从中国避难、逃难，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原因来到这里。在过去的60年，这边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成为这样的一个局面，也不过在100年之内。刚刚回到主怀的这个金秀仪见证了这样的一个100年。这些不是很远的事情，这些不是我们能够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在守丧礼拜纪念他的时候，家人想起他在家中的点点滴滴，他作为一个就是只能够在家里里面守着家，尽他最大的那个能力带着孩子，现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再过几个星期，他其中的一个孙 我们的陈汉执事要当长老，他三个儿子里面两个也当了长老，一个在我们这边，另外一个在乌节路长老会英语聚会，还有许许多多他的孙曾孙。就在他的一生人的里面，孙哲们纪念的阿嬷怎么样在祷告的事情上，在怎么样节俭的这个事情上，在怎么样一些做人的一些事情上坚持，跟给了很深的一个影响。这个是他每天毫不起眼的，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地球照旧转，其他的事情照旧在发生。我说这些是因为今天我们被大众媒介已经渲染跟熏陶到，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毒素，有很多的不健康的一种的看事情的角度跟视野，我们只看见那一些在社会上所谓排榜上有名的，或者是最大的，或者所谓前面那500家最成功的，或者是拿奖的，这些固然是他们的成就，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只有以为这些在定义什么叫做意义，什么叫做这个价值。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好好读圣经，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事情，而不是单单只是在社会当中让社会看事情的角度完全摆布我们。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在主耶稣诞生前587年，北国更早的时候，在主耶稣诞生前722年就灭亡。接下来在历史上，犹太人应当怎么存活？辛辛苦苦上帝所带来所建设起来的这样一个民族，这两次的亡国几乎就是前功尽废，什么都没有，归于零。那你说神在人当中要缔造的，要完成的那个特殊的一种心愿会怎么促成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我希望你至少按照教会所建立的读经进度，你应该读到今天应该读到何西阿书，也读过的以西结书，读过的耶利米书，读过的以赛亚书。虽然你不一定是每一章每一节都读得明白，但是至少你会有一点印象，你会知道神怎么样在引导历史。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说，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尤其是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尽量聚集等时机造反，再拿回政权，反清要复明。如果亡国的以色列人接了下来的日子里面充满的只是仇恨，跟国家民族的这个恢复定位，我想大大小小不知多少的那种战争，那种流血只不过一直在发生。但是上帝很奇妙，上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承担一切责任。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乖乖的顺服，接受成为亡国奴，因为这一切你们亡国是我让你们亡国的。你没有在一个民族里面你找到这样的事情。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阿摩斯、何西阿、西番牙、撒加利亚，这些多少的先知一再重复，一再不断的呢，上帝透过他们说，是我透过这些人的手使你们亡国，意思就是说你接受吧。结果你发现到在他们的历史进程里面，从此他们跟其他民族走在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呢，所谓战败跟所谓这个失败之后的另外一个 一种的生活方式。而没有想到，也就是在他们彻底亡国了之后，接下来的作为亡国奴的几百年，上帝孕育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民族个性，一种民族信仰，一种民族生命力，甚至呢，他孕育了这个基督教，也是源于这样的一个母体。耶稣是犹太人，而今天我们看到他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超过2000年，而不是以一种呢既定的某一种的形式的权利，或者某一种的政权的一种的表达方式，他是呢身在人心，而甚至超过各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我们要看到神能够行使这样奇妙的这个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这样的效果会出现，会一直不断的带来。不要忘记，我们回到来看尼西米，当上帝让犹大国在主前587亡国40年之后，他借助那个时候的波斯帝国的一种宽怀政策，犹太人各个民族的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重建自己的家园，尤其是再用自己的风俗宗教来过日子。而这个时候有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借后还有另外一些人回去，相继的回去。当然这些最早回去的是非常的辛苦的荒凉，同时也要有自己的家园，自己的生活也要照顾，也要这个是非常辛苦。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祖父祖母们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哪怕就在这个，然后他们也面对当时的很复杂的，可能是民族，可能是不同的宗教跟不同政治的利益的那种冲突，我们也经过这一切。他们回去做什么？第一批回去希望建圣殿，而经过种种的许多的困难，很现实的这个困难，总算在25年之后圣殿重建。当然那个规模远远的小过所罗门时代的，但是那个耶路撒冷城造就破坏，耶路撒冷城造就是一个呢犹大人不能够安全居住的这个地方。上帝感动尼西米重修这个城墙，但你说能够做什么？上帝没有感动这些人回去复国，回去建设新的军事力量，回去得回那一块土地，没有。但是上帝为什么要他们回去，跟感动这些人回去耶路撒冷？前后呢做了两件事，两个工程，一个就是重建圣殿，一个呢就是修筑那个城墙。而耶利米是修筑城墙这一部分的。那刚才我们看到他所碰到的呢是种种的刁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外患，不久里面看到里面呢也有这个内忧，甚至有一些不清楚自己身份定位的犹太人去跟外在的势力这个在一起，然后影响了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些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都或多或少许多人都在碰到、经验到的那种所谓生活上的那一种的冲击、打击跟那一个挑战，你都可以在这短短的这几节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那一个记述里面，你小心的读。首先你看到说是军心上的那一种动摇，那些人呢，那一些因为在他们回来之前，那些帝国的这个君王们过去也把其他地方的人移民到耶路撒冷，甚至有一些已经在那里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谁愿意 让一群外所谓的外来的人，正如我们今天都不大舒服，现在大地铁这么拥挤，现在到处呢都这么多人，我们不要降多外来渔民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很多东西要这么多人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争，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空间多一点，机会多一点。那么如果正看到说他们来这里回来做一些相当有某一种意义重大的一些事，当地的那一种既得利益的那一种原来他应该享有的一种的特别的一个他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群人肯定不会高兴的。那你就看到他们呢开始在发难，他们在动摇他们的心，他们用破坏的，用那种闪动或者说这个搅扰他们军心的，你们的城墙连狐狸跳上去都会倒的。然后接下来这个心理的起不了作用就来硬了，要用手段，要用暴力了。还好耶利米很清楚知道他不是回来征战，那一次他们来到这个土地是用征战，那个是那一次也只有一次过。旧约没有给我们一个印象，这一些经文可以重新使用，所以我非常不安。当我看到一些宣教聚会用未得殖民这样的一个来说，我们要得那个名，这个是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一种呢，是到这个去到里面去占领得那个地，这样的一种非常含有那一种攻击性的，我们不要用，也不要把它灵异化。而那一次只不过是那一次一次过，没有再能够再 recycle 的，也不能够再成为今天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根据，说这是上帝要我们回去的，上帝曾经让你们回去，但是因为你们败坏也给你们赶出去了，他没有再说现在再回去战争得这块地。耶利米，但是耶利米也不是一个，正如我们在教会圈子里面每次把事情过度简化，以为有上帝站在我们这边你放心，这个叫做有信心，然后呢照就干。经文是这样说的，4:9，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圣经从来就没给我们一种观念，神做的我们不用做，我们做就不用再交代神。当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手不能做的呢才叫祷告叫你做。圣经没有这种二元对立二分法的，永远是神在我们当中做，我们跟神一起做，而不是分什么是什么。这样的一种历史参与互动的神学是才是从圣经来的。我们是受了那一种异教的异化的文化，属灵的属世的超自然的自然的理性的信心的，然后全部对立，很可惜使到我们支离破碎。在这里面你看到耶利米一边知道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后来他又在说神一定站在我们为我们征战，这个是他的整个信仰旧约的传统里面所给予他的，也不一定要等到有异象他才能够说这样的一句话，像今天教会的一些所谓神带领的一种偏差性的一种的强调。当他回到他自己的旧约信仰那个传统，从亚伯拉罕一直这样子想到看到来，就很明白这一位上帝是要我们做什么的，不用再等的。这位上帝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 他们了解到的不是要在地上成为一个强国，不是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是成为上帝的子民。但是现在单单就是修筑城墙这样的一件事情，各种的问题都来，再加上生活也是要照顾的。每一个修筑城墙的人也有自己的家园，他们也在那重建，也有自己家里所的这个事情要做的。你接下去再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一类的问题呢就凸显出来。耶利米没有说这个是个人属世的事，这个尼西米啊，一件一件的很健康的很正确的一种的上帝的一种的神学价值观来帮助他们。这里面不住的仰望祷告，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没有以为说因此现实里面有那一种奢望，说如果是神的意象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困难。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讲求意象，背后有一个功利的一个大前提，就是以为如果那是上帝的意象，那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谁说的？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一起跟他同工，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而不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就意味着说接了下来会是容易的或者是会是简单的，没有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受了异教的影响所带进去的一种对神的旨意的那一种的错误的一种了解跟分析。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借着一个，他也不是先知，我说过他也不是祭司背景，他就是一个一般的一个犹太人，再把这些很重要很基本很健全的一种信仰的价值观跟怎么样子在神的这样的引导底下去做事情。你们要用武力，我们也就防备，我们也武装起来，我们没有打算跟你们流血斗争，但是我们也不轻看，我们不随便让人呢就真的能够用武力。而你看到说尼西米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尝试跟那样的一个见识跟这样的一个行动，还用了一个很好的互相照应的一种联络的体系，使到真的事情不会受到那种无谓的这样的一个亏损。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知道他心里面深信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困难挫折多多不断的这个问题，不断的这个外来的挑战，不断的呢这个迎面而来，他心里面是坚定，他心里面是坚强，然后他还鼓励他们说不要这个害怕，要这个坚定。各位，耶利米尼西米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样的一种方，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信仰的了解里面，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建这个墙。那你说建这个墙做什么？当你把尼西米记看完，尤其是你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建起来用了50多天，但是如果里面没有人住的话，就是犹太人不住的话，他就起不早以后接着下来在历史当中产生的连绵不绝的那种很特别的影响。尼西米他算人数，然后他请求十分之一每一个 族每一个犹太人十分之一，派十分之一的人住在耶路撒冷。各位，当有人住在耶路撒冷，同时祭司也肯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主持敬拜的事情，然后犹太人肯在耶路撒冷住生活，并且以圣殿为他们生活的中心的这个时候，上帝很奇妙的一种的孕育一种的这样一个信仰民族，就从这样人开始了。但是如果耶路撒冷城虽然建了，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也没有人敢回到圣殿里面去执行，因为呢，那一些外在的威胁还是一直不断的。一种很独特的上帝子民的生活跟生命样式就没办法表达了。所以呢，不但他们亡国了，从此之后在历史中这个民族最多就是一个亡国奴，然后呢就跟一般人这样一样，天天呢为做，只是为做存活，为做生存去奋斗，就这样，然后也传宗接代，然后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很奇妙，上帝借着以斯拉，借着尼西米，借着更早找他将近一百年跟之后几批抱着那一种呢，看见上帝要在他们当中形成那个特别的事。因为在先知的宣应许里面，上帝说耶路撒冷西安山圣城要再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是上帝要再一次的同在，是再一次要施恩的一个记号，一个符号。这带动他们这些热心关心上帝、信上帝的事情的人呢，在乎这些事情而愿意有所行动。就这样子，我们才看到这样的一个只是修筑城墙，跟死到以后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耶路撒冷城跟在圣殿里面从事作为上帝的子民的那种世职的一种的生活方式。他们曾经是国了，但是又怎么样？那种生命根本不是上帝子民的生命，哪怕就是有政权有国，甚至呢曾经强大一时又怎么样，也不过过去的。这不是上帝要看的。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在这里，不是以地上 的成就跟权威。一群从此以后热心回到耶和华的信仰的民族，信仰跟民族个性，就因为有圣殿可以敬拜，有圣城可以住，而在那个地方那个空间可以在那个地方开始去过跟表达这样的一种信仰，可以过安息日，可以在那里呢守上帝的律法，按上帝的律法过日子。这个是以斯拉带来的。接下来的几百年，我曾经说了，在印度释迦牟尼出现了，在中国孔子完成了他的这个周游列国，儒家逐渐的在成型，佛教在印度开始的这个。但是在这里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信仰文化价值观正在开始孕育。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就可以联想到今天你跟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在参与像尼西米的工作。上帝告诉我们他要在地上 建立一群真正属于他的儿女，真正表彰他的生命的那一种的儿女的样式，以至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光言见证上帝。那你说怎么去表达？我们今天我们有教会，我们有聚会，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来以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组织，以及在教会里面的那样的一种的事工跟一些的活动去表达。尼希米使到城墙能够建立起来，之前的人使到圣殿能够建起来，就使到那样的一种信仰表达就有那个空间跟有那一个具体一样。那我们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机制，我们还有一些活动，包括我们的六号驿站，不要再说我去那边我得什么。我们已经在前年已经讲，这两次的退休的这个营会不是我得什么，是我们去参与，在那几天里面就是跟弟兄姐妹深入的在一起做我们在那几天要做的事，而不是找个讲员来听。我们不要再领受，我们要去那边一起生活，一起去做一些我们在那几天要做的事情。因为呢，我们平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很多既定的安排时间，大家时间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到你去的那个地方。就讲我们等一下散会之后，我们本来是要每个人在副堂在一起在那边呢交流的，但是现在分成了，这里有一批人在这边，那里那边去那边，大家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知道，对，所以虽然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们也只是在一起的一些小圈子里面而已。但是这个不是问题，小圈子不是问题，我们也要在小圈子里面有好的互动，有好的感情，有好的关怀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再突破一点，把圈子呢不是拉大，是把这个圈子跟另外一个圈子呢可以联系起来。尤其是我们跟年轻人好不容易，你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上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够让它自然而然我们跟他们脱钩。我们去年有了很好的这个经验，他们也很反映说跟阿公阿嬷跟长辈一起讲话是很好的，得到很多。你不要忘记你去年在小组里面你做了这样的分享，你在帮助了，在感动了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没有来感谢你。你不要小看你做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们营会不一定是每一次是要去那边得什么的，我们这一次是要去做的。我们有另外的一些机制，比方说家庭小组，这个不是教会搞活动要你来参加活动。我是最不喜欢搞一大堆活动了。我们这里不是会馆，我们这里不是 club， 而不是联络所。我们的这一些所谓活动全部都是使到我们能够去表达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属于上帝，是信上帝的那一种应当要去表达的那样的一种的生命素质。因为我们在一起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接触了，我们有机会去向别人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也有机会去学习什么叫做彼此饶恕。我们也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有摩擦，不怕，但是我们学彼此饶恕，也同时我们的个性也可以跟别人磨一磨。不然我们永远自己一个的时候，你最后发现到只有全世界绕着你转，只有你对，全部的人都不对的。这样的一种封闭跟自我的一个生命不好，尤其是当年纪更越大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到头来是你自己呢损失，是你自己心灵更加不好受。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一些这样的一些机制，这样现有的这一些 所谓的这个设计，这些活动，我们刻意，我们需要刻意，因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是正如尼西米建圣城，不是这么简单，哪怕有了皇帝的允准，我们真的还是要刻意。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本身同样很重要的，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也要好好的负责任的去做，这个不叫属事。神也把这些事情托给我们，是我们透过这些工作，我们长老中的神学是也透过工作荣耀上帝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他没有办法得到社会跟这样的一个会说通融，会说啊，我让你一些，我不要太占据你的时间，我让你一些时间好让你可以做这个，没有的，他不会想到，因为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但是我们呢，要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一个不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不会去想到，你的老板不会想到说不要叫你不要 overtime， 好让你早一点回家可以参加小组，不会的。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想，我们怎么样刻意跟持守一些，而不就是顺其自然。我想这里可能尼西米，这也是上帝的用法的做法，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参考。你用十分之一，我们今天讲十分之一只讲到奉献钱而已。尼西米说十分之一，你们这一族人十分之一的人为着上帝的缘故搬到耶路撒冷里面住，虽然要有些新的适应，虽然要很多的一些调整。我们想一想，一个星期我们总共有的这个时间，每一天24小时乘7，那十分之一大概是16.8，那在平均7天每一天接近2小时左右。我不是说只有这2小时才是上帝的，其他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其他的呢，因为我们都被占据了，你要不要刻意的逼自己在每一天有大概将近2小时？如果不能够这么多，尽量这个成为一个你的目标，十分之一不太多，但是我告诉你做起来没有这么简单。每一天用2小时，包括你的读经，包括你的祷告，包括你想到教会的事，包括你为着上帝在别人身上做了一些，你零零碎碎的收起来加起来看看一天有没有2小时。我想没有这样多，可能你从半小时做起，你不要小看就那么十分之一而已。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十分之一刻意的去投入在上帝现在给我们的那种机制，使到我们可以去表达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看到结果累累的。你会不会为着另外一个人，你关心他，最近你读圣经读得怎么样啊？你会不会想到说你旁边的，你是不是对主耶稣基督的基本的信仰是不是很清楚啊？教会的这个福音班 A 跟 B， 鼓励他来，甚至陪他来，可以吗？我在说，这是一定要刻意的，没有顺其自然。这样在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本身的事情的坚固，又多一份心，看见神在我们当中，透过这些事要完成许多美好更美的事。像尼西米这样子去建设这样的一个城墙。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了很多的那个机制跟那个，希望你刻意的定义的去参与，去使到它呢进一步的产生更大的这个作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一边同时每一天也在面对 我们许许多多的工作上的需要跟要求，神也要在当中也继续成就他自己许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但是记得，没有一个刻意的这样一个空间，耶路撒冷城跟圣殿的话，没有刻意透过一些特别的那一种的方式跟同时去参与跟进行的话，事情呢是不会发生的，是没有事情会发生的。在我们举行六号驿站之前的十年，我们叫做福音营，我们每一年都刻意的去邀请非信徒，至少虽然百多人去，占18%是没有信主的，去之前在当中跟去之后都有刻意的这个来帮来接触来这个鼓励，有很多也都信主甚至洗礼，而今天坐在我们当中，这样美好的事情，我们希望上帝让更多更多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当中。但愿尼西米修城墙这样的一件事再一次激动我们每一个人。我希望你今天如果楼下接受报名的话，报名去参加六号驿站，不是去那边等着听什么，是再一次在那几天再让我们再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在那里呢做一些我们今年要做的事，跟去年不一样的。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历史当中那奇妙的作为也照样要发生在我们的这个身上。感谢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各样的这个事工活动的这个参与，更感谢你每一个事工不同的工作委员的同工支援，每一个星期就是那样忠心的尽职在举行完成自己你所委托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表达你的信仰的方式能够表达，也让人因此能够有机会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在一次在你的面前看见这些事在你眼中不是突然也不是只是一时的活动，我们知道主你喜悦，我们求主你恩上加恩，你力上加力，你让我们能够再为你来做更多做更大，愿你在我们的当中成就你已经动的善功，愿你完成，也愿你呼召，愿你感动，愿你激励，愿你保守我们，你也使到我们同样相应的，我们生活上的一切的事情，不论是家中的，不论是公司里面的，儿女身上的，主啊，一样赐下智慧能力，让我们胜任有余，更赐我们勇敢坚定的心。当我们在碰到困难的这个时候，求主你也为我们开路。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